31章言行纯正的我，我以眼睛立约，怎能够念念张望处女呢？一路上讲到他要正直，不能够对妇人起淫念，不能够有玷污，不能够有得罪神的事情。 16节开始讲到祭贫扶弱的我，他说我若不容贫寒人得其所愿，或叫寡妇眼中失望，或是独自吃我一点食物，故而没有与我同吃。我若因为人无衣而往，或见穷乏人身无遮盖，我若不使他因我的羊的毛得暖，为我祝福；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 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饲骨折断，因为神降的灾祸使我恐惧，因他的威严我不能妄为。也就是说呢，他是济贫扶弱的一个人啊，他帮助孤儿，帮助寡妇，不帮助留在街上的人啊，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他清心寡欲的我，他说我若以黄金为指望， 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为财物丰裕，因我的手多得，资财而欢喜。他说这都是审判官当罚的罪，又是我背弃在上的神。你发现他在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哈。他虽然这么富有，但是他不容许自己里面对黄金有指望，不准自己对黄金有依靠，不能够因为看到财富而欢喜啊。这个是一个禁绝，让自己贪心的人，清心寡欲。 我想这一阵子，这个听说这个中国的股票，这个一倒，这个打死了不知道多少人哈，我想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这样子的遭遇哈，不然的话，神的儿女们很不小心就把我们的希望追求注意力都放在今世的通达。圣经上明明已经讲过了，贪是万恶之根啊，那什么时候不要说 与别的代替耶和华，心里愁苦加增，这个你任何别的东西，只要不是主的，都愁苦加增。那更不要说圣经上明说的，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为什么要去贪这些东西？真的是有衣有食就应当吃足，就应当感恩，所以这样子的苦，这个不叫约伯的苦难哈。你如果股票大跌，财产掉了，你不需要读约伯记。 你应该去读别的，那这是我们该认罪、该悔改的地方。如果痛得这么厉害，还不能让我们悔改的话，那就表示还不够痛，应该再多损失一点。有人说：“余弟兄，你怎么幸灾乐祸？”那对不起，真的是这个样子。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我们对下代的好处，我们都应该在主人面前学习清心寡欲。 正直坦荡的我，我若见恨我的遭报就欢喜，见他招灾便高兴。等等，32节，我从来没有容客旅在街上住宿。我跟你说，光这个点，我们不知道，我们都做不到。所以也不用拿这个要求自己了，就是真的是差远了。 他说：“我却开门迎接行路的人。我若像亚当遮盖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因惧怕大众，以致闭口无言。唯愿有一位肯听我。”他这个都是不得了。那35节在这里，他说：“看哪，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鸭，愿全能者回答我，愿那敌我者所写的状尺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 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譬如君王进到他面前，等等。那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哇，约伯你怎么这么狂？怎么会狂到这个地步，在神的面前，你数算脚步，要像君王一样到他面前去。他要把自己的状尺，把自己的这个东西画押到全能者的面前，要求神给我一个答案。 你要必须要回答我，那弟兄姊妹，我们读的时候会觉得它非常的骄傲，但是解经这告诉我们，这是在当时那个世代里面，这是在法律上非常有用的一招，就是你为了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就有点像这个中国人的迷信，我如果骗你的话，我天打雷劈，我家厚厚代代不得好死，无子无孙。在台湾很多议员都讲这个话。 因为他孩子都生完了嘛，那那 他们是用这样子的东西来表达自己的纯正啊，表达自己的正直啊，把我所有的东西都堵上了，我就是话压上去了，我一切的都在这里。那约伯今天把他所有的压在神的面前，他说：“主，你给我机会，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里，我要那么坦然的像君王一样，一无惧怕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心中没有任何的责备，我知道我不是犯罪得罪你。”所以你要知道我的意思，不是约伯平常跟神之间都这样子大摇大摆的哈，他是实在是痛苦到一个地步，他知道我完全没有犯罪，这些东西不是我该得的，根本至少要给我一个原因为什么得到，所以他把他一切的都压下来，他说我要到你的面前，希望你回答我，我把我一切的都摆在这里，我只求你给我一个回答。这是约伯最后的祷告，最后的心愿。然后完了以后，约伯的话说完了，那这次是真的完了，终于讲完了。那你知道约伯的话讲完了以后，他自己安静下来以后，底下你就发现神借着以利户先对他说话，把他预备好，然后再接下来神向他显现，神直接来对他说话。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讲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人到了低谷以后就开始走上行的路，因为不能再低了。那神把约伯带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步，他整个所有能说的话都讲完了，所有的痛苦也发表了，知道再讲也没用，他把他的命都压上去，他底下要等的就是神对他说话，他求的就是神给他一个公义的一个公正的解释跟回答，这是他心中最大的盼望。那弟兄姊妹，我们说过的一个人要被神用，我们这个人必须对自己有认识，认识以后我们才能够很谦卑的在主的面前，让主来洁净我这个人，让主来降卑我这个人，让主来折服我这个人。所以我一直很喜欢黎弟兄讲到我们这个人天然魂生命需要被主来洁净，他说到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更新，我们让我们的情感能够被神来炼净，让我们的意志能够被神折服，这是我们魂生命魂里面的三个最重要的部分。我们的心思需要被更新，因为太多旧照的，太多不合神心意的，太多这种自私败坏消极不讨神喜悦的，所以我们的心思需要被神更新，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英文是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用他的 mind 做我的 mind， 想主所想，叫做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那我们的这个人的情感需要被主来炼净，因为我们这个人常常是凭着天然人的爱喜恶的观念来有自己的喜恶，所以在这里就是喜主所喜，恶主所恶，这是一个被主洁净的人。那么我们的心我们的意志也是需要被主来折服，那主耶稣自己给我们立的最好的榜样，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主耶稣自己也教导我们，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是被主显明看见我们这个人心思这么复杂，我们情感这么不单纯，我们的意志这样子的有主见，这样子的刚硬，我们很难被神使用。那神让我们看到了自己以后，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才能够甘心的降服在主的面前。我再说哈，约伯连这个己不用挖出来，他的德性，他的表现，他的正直，他的性格，在各方面都已经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但是连这样子的一个人，神都还是为了更深的爱他，把他最深最深最深那100公尺底下的那个东西，把他给拿出来给他看。那对我们这个人，可能一觉就已经觉到我的本性了啊！那一念这个杂质就出来了。约伯是需要试炼的火加的7倍。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到最后29章到31章，他的自己才整个魂被暴露出来，让他看见他自己里面已经懂得欣赏自己，让他看见说他有很多的经历是他从前在那样子背诵尊重背诵敬仰背诵别人的夸奖背诵别人的感恩的时候，他没有办法体会到的。 大家发现到说，原来我有这么多的愤怒，有这么多的不平，有这么多的骄傲，有这么多的自怜啊，原来我也会有这么多刻薄的话啊。今天早上我们已经讲过了，约伯回他朋友的话，也都是不得了的事情啊。我的兄弟像诡诈的用诡诈待我，像流干的西河啊。他说：“你们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止住你们虚空的言语呢？”啊，他在这边求他们是无用的医生啊，是炉灰的真言，是淤泥的这个坚强。他可以用很重的话去回答他们，这是约伯从前从来不会做的事情。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些东西会从他里面出来。他会这样子的骂人，他会这样子的去跟别人这个受到激动要去反击，这都是平常他那么尊贵的他没有过的经验。那神就是让他体会到。那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个遭遇哈，所以我说被主显明自己，过程也很痛苦，结果也很痛苦。但是这个是初步的结果，因为神从来不是消极的神，出埃及绝对不是神的目的，进迦南才是，对不对？倒空不是神的目的，充满才是神的目的。神拆毁我们不是目的，为了建造我们，所以苦难也不是目的，荣耀才是。神容许别人这样子的伤害我们，绝对不是目的。因为神在我们身上有特别特别特别的祝福。这个我因为今天早上时间没有控制好，结果让我的整个上课的计划被打断了哈。那底下这个以利户本来是应该一口气把它讲完的，所以我现在只能讲半口气了。就可能讲到一半就需要停下来，那剩下的明天再讲。那以利户的出现，我昨天讲过了，好像江守道弟兄会有一些年长的弟兄把他当作灵的解释，帮他去翻译他为什么受这些苦。但是我自己就想说，我们就从最简单的地方来看以利户的出现啊。他的出现是神也是怜悯约伯，在他最苦的时候，在他最无法忍受的时候，神在打发另外一个器皿过来。在这个时候呢，以利户的出现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虽然他尝试的去回答约伯的问题，虽然他也在这里很勇敢的去纠正约伯一个错误的态度，但是以利户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约伯重新把他的信心把他的盼望转向神。这是以利户身上最好的一个点，这也是我们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必须要学习的，不要让人的眼睛一直去看问题，一直去找答案，而是帮助人直接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以利户出现整个最重要的问题啊，最重要的价值哈。所以神在这里用不同的器皿在这里制作我们啊，我说我们都要感谢神啊，要为着以利户感谢神，要不要为三个朋友感谢神？要啊，你们都这么属灵，真的吗？那你回到教会要对那个你最不喜欢的弟兄姊妹说谢谢。我讲真的哈，那个好几年以前有一个姊妹啊，全时间服侍主的，她到我们教会来，那参加我们的退休会。那么在退休会里面，我们有一天一起吃饭啊，问到她现在所在的教会的情形，她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她说有一些人，他天生的职事哈 ministry 就是专门去成全别人。你知道他讲这句话的意思吗？就是叫给人家找麻烦，叫人家受苦的啊。他说，就是有一些人，他这一辈子他专门的职分就是去成全别人啊。那今天这些新婚的里面，不是有一个讲到说神借着他对付我，是吧？啊，你今天回家有没有惹麻烦呢、啊？神兴起器皿来。就是有一些生命中的死角，就像我从前跟你们做见证的，我这一辈子就只有过一次碰到这么坏的老板，但是神却借着他把我生命中的一个角落，是我自己从来不知道的，从来看不到的，从来不认识的，我一直以为我跟人家没有人可以跟我处不来的，我会被一个人搞成这样子的生气，我会被一个人搞成这样子，每天早上起来就头痛，不是形容词，是真正的头痛。所以你知道吗，神容许一些特殊的器皿在我们旁边，那是因为神爱我们，神在做特别的工作。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到，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 啊，那个是讲到我们是神手中的杰作。所以当一个器皿在被制作的时候，所有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一起来效力。而当这个杰作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工具全部撤去，只留下杰作。所以我曾经举过例子，有一年我跟杨老师到罗马去，那时候那边教会也有很大的需要跟难处，所以我们两个根本都绕不到出去逛逛哈。别人说从来没有一个传道人跟牧师来罗马只留半天休息的，都是留下来几天逛逛啊度假再回去。他说你们两个这样赶赶赶赶的。那我们第二次去的时候也是很忙，那记得早上都在开会，中饭的时候那个传道人不在，他们教会的负责弟兄有点不好意思，他说来于弟兄于师母，我带你去附近的一个教堂去看一看哈。这是彼得被关在罗马监狱的时候他手上的这个手镣脚铐的一个教堂。我们去了以后就发现在那个教堂的楼梯那边有一个玻璃镜子，里面放着手铐，放着什么，那我一点没兴趣哈。那个彼得的手镣脚铐到底是真的是假的也不知道，对不对？那很多光光的噱头，在墙壁上放了一个凉鞋的脚印，说是主耶稣的脚印就是彼得在从罗马逃出来的时候，主耶稣在路上遇见他，遇见他以后彼得就回去倒钉十字架，对不对他说主向彼得显现的地方的脚印现在挂在墙上所以这些光光噱头我没什么兴趣了。但是就在那个教堂的旁边，我突然看到一幅米开朗基罗一个很有名的一个雕像，大理石雕像，叫做 Statue of Moses， 摩西的雕像。那这个是我在网络上曾经看过一个，我是看过别人一个简单的简介，我特别到网络上去查过这个资料那个是真的，这样它大概将近6尺高的一个大理石雕像米开朗基罗雕的 雕摩西，哎呀栩栩如生，非常好，真的很漂亮。但是呢我在读那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听说这个米开朗基罗做好了以后呢，看着这个摩西他越看越生气，他就觉得美中不足，还是不够好，所以他气到一个地步，他就打了摩西脚一下，他说你为什么不讲话，对石头大理石雕像，他说你为什么不讲话，表示说他应该雕到一个地步，这个像虽然是没有生命的像，但是好像在讲话一样。所以米开朗基罗他为什么会是一代大师他们都是追求卓越的。那么故事上就是说，当他在这打摩西的时候呢，手里面的雕刀还在，所以把摩西的腿划了一条线。所以我当那边看到摩西雕像我就很高兴，也去看他的大腿但是呢所有的雕刀都不放在旁边，所有的器皿全部撤掉了，只有摩西的雕像，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说我们所有的苦难是在时间里面，所有的环境人事物在我们的周围都是神特别预备，是针对我的需要，是为了针对神要给我的祝福，是为了针对神在我身上一个特殊的工作。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派什么人来，神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工具在我的身上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从来不甘心叫我们受苦的，弟兄姊妹，神从来不甘心叫我们受苦。那所有的东西为我们效力，所有的东西在这里配搭，为的是让我们成为神手中的杰作。所以到时候到的时候，神就叫以利户出现。那以利户的出现，他基本上在这里我想我们现在把他的出现简单讲一下，那么明天我们再来看他的实际上的讲论我们能不能先翻到第43页？第43页就是旧约概论的时候讲约伯记我们讲到第5段以利户的劝导，从32章到37章，一共有6章的圣经前面有引言，然后他一共有4篇的讲论。那么这4篇的讲论呢，前3篇的讲论，每一篇的讲论都回答约伯的一个问题，或是约伯心中的一个困惑。所以第一篇回答一个问题，第二篇又回答一个问题，第3篇又回答一个问题。那么第四篇的这个讲论呢，他就纠正了约伯2个错误的态度。他觉得约伯对神不应该存的2个的态度 那这是整个谈话的内容。然后最后他结束在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劝勉，啊，对约伯的一个鼓舞。那这是以利户整个讲到的架构，这六章啊，让大家能够先有一个清楚的轮廓。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读的时候就比较容易。那么约伯的以利户出现的引言，看三十二章第一节。于是这三个人因为约伯自以为义，就不再回答他。其实他们也没有话讲。那第二节，那时这个以利户出现了啊，向约伯发怒，因为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所以你就晓得这个人年轻啊，虽然他讲话比三个朋友都高明很多，虽然他谈话的内容对约伯产生了帮助，因为约伯从头到尾都不再跟他争辩，他的确讲话的内容、他的态度、他的方法都比其他三个朋友好很多，但是毕竟是年轻人，你可以读到他很多年轻气盛、讲话骄傲的地方啊。所以他在这边，他一开始进场，他就是一个充满了气的气包子啊。他对这三个朋友也生气，他对约伯也生气啊，他就是生气。那么焦元年牧师说，这个人年轻人充满了气，因为他热爱真理，他实在受不了。这个看他们没有一个人这个三个人讲的话都不对啊，天天在那里坚持约伯有罪。那约伯呢到最后的表现又让以利户很生气，他觉得他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啊。所以第五节，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好，那么以利户的第一篇讲论照的编是从32章6节到33章33节，但是以利户在讲这个问题解答之前，他有一个开场白啊，就是32节的6到22节。第一个，他只说我自己虽然年轻，但是却是凭着神的灵而有智慧，所以我有话要说。他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应当先说话，但是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尊贵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啊。你发现这个人要讲话以前啊，他先有一个靠山啊，因为他年纪轻啊，这个啊不好随便说话，所以他就搬出了灵来啊。他说人真正讲话要有用的话，需要靠圣灵啊。我们里面有灵，那全能者让我有聪明。所以呢，他讲了一句话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回家永远不敢跟教会年长弟兄们讲的话哈啊，就是尊重的不都有智慧，受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但是以利户有话要说，所以他把圣灵搬出来做他的靠山啊。他说因此你们要听我言，我要陈说我的意见。第二个，他表明自己不会用他们的方法和话语来回答约伯或是跟他争辩。换句话说，他决定不用他们的方法，他也不跟他们一样去定罪约伯。同样的，他也不想跟约伯有任何的争辩，因为他只想帮助约伯。那约伯所需要的也不是要别人跟他去争辩去讲理，约伯所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了解他，有人能够帮助他。所以十一节，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道你们中间 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第三个，表明自己已经言语满怀，而且灵里激动。他说我也要回答我的一分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的胸怀如陈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我要开口回答。他如果不是在这边的话，他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话语指示哈。当传道人就是要有道，要有灵，两个都要啊，要有纯正的话，从神来的话要说，而且呢里面真的有负担，好像要胀满的气一样。那这样子的讲道是非常有力的，因为它真的从负担出来，从灵里面出来。所以今天很多人讲道不是缺灵啊，就是缺道，又有道又有灵的，那不容易哈。那我觉得这是要为教会祷告的 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的话在圣灵的里面，而且都是神的话。第四个，表明他不会看人的情面，也不会奉承人。他换句话说，他把话先摆在前面了哈。底下因为他要教训人，所以他先把话说在前面。他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如果奉承的话，照我的主必快快的除灭我。”那么底下呢？他除了先表明他自己的一些的态度，然后底下他就开始。先对约伯有一个认同啊，他采用了一个非常新的态度跟新的方法，他用诚恳而且认同的态度邀请约伯跟他对话，来一起来更明白神的心意，这是他非常好的一个态度。那他的态度跟他的方法，我在这里引用了一个从前19年前我们曾经用过的话啊，就是要站在对方的地位，进入对方的感觉，那背负对方的责任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一章啊，翻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翻到33章。33章第6节，他说：“我在神的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的。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换句话说，他第一件事情先跟约伯认同啊，站在他的地位。我跟你一样都是受造的，我跟你一样都是用土造的。我跟你一样他没有要用一个很 superior， 就是很优越的姿态来跟约伯讲话，用一个自己是没有犯罪啊，但是却觉得约伯是个罪人的态这个姿态来对约伯讲话。换句话说，第一个他站在对方的地位，第二个，我们请读19节到22节，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吐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他在这里好像试着在这里重复约伯曾经讲过的痛苦，就换句话说，他试着去体会，去揣摩，去进入约伯的痛苦。所以他不光站在他的地位跟他同样的地位，而且呢，他也进入约伯的感觉。那么第三个，我们说过承担对方属灵的责任，或是帮助对方一同来面对他的困境。那这就是底下约伯以利户开始的四篇的讲道，就是为了帮助约伯，他试着去回答约伯，虽然他的回答没有真正解决约伯的问题因为他不知道天上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至少当他在这里尽可能的帮助约伯理清了一些他对苦难错误的认为跟他该有的认为，至少他也在这里帮助约伯纠正了约伯对神那种无理的态度他至少在这里帮助了约伯是正面上来面对他的困难。所以在这边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回到讲义上，他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这句话中文的翻译不好哈，就好像他实在是很狂傲哈，这个等于对约伯说，你要讲话的话你就站起来。平常约伯是一走出来别人都站起来连王子都要捂着口，首领都要静默无声，别人都是这么尊重他的，以利户居然说我讲话你要站起来。但是你如果读英文的话，他是说你 take your stand， 就是你有任何的看法，有任何的见解，你可以坚持你的立场，你可以站稳讲你要讲的。这是完全不同的感觉了哈。他对约伯说，你如果有任何的见解，你有任何的看法，你自己站稳了，你自己来说，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一些神的话。这第六节就是我前面说的，我在神的面前跟你一样也是土造的，我不会威吓你，也不会来用势力来重压你。那么底下就开始他开始回答约伯的三个问题，三个困惑。这三个困惑呢我想我们明天再说。 我想今天晚上的信息仍然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哈，就是神借着约伯的朋友帮助他认识自己，包括以利户。同样的，到了后面，神亲自向他显现，亲自对他说话，帮助约伯来真认识神。所以我一开始说过，我们这个人路走得好不好，生命长得扎不扎实，我们在神的手中到底有没有用，我们到底在主的面前啊，我们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弟兄姊妹，跟我们是不是认识自己，是不是真认识神，这两件事情有非常重要的关系。神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神借着以利户，帮助约伯能够对自己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啊，借着这些的遭遇，借着这些的冤枉，这些的误会，这些的定罪，这些的伤害，这些的委屈，神把约伯带到他内心最深的地方，让他看见他也是充满了，也会骄傲，也会自怜，也会有这么多这么多天然人生命里面各种的情形是他从前从来没有的。他对别人也会用刻薄的话，他对别人也会有这样子的态度，他会对神也会有这样子的傲慢，这都是他从前从来没有的。借着这些事情，神把他带到这里，为了让他认识自己。但是神没有停在这里，后面神要让他亲自认识神。所以当这两件事加在一起的时候，就带出了42章约伯说，我从前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见你。而且他是在炉灰和尘土中懊悔自己，包括的认识自己，包括的认识神。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在苦难中，我希望大家不要灰心的哈。那以利户的出现，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让他用新的角度、新的方法来看他所遭遇的苦难，帮助他用新的态度来面对他的苦难，也帮助他重新有新的盼望，能够在神的身上。这是以利户的成功，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啊，550首，好吧。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主耶稣从来没有改变啊！我们的遭遇，我们的感觉，我们的信心啊，我们对主通通都在改变，但是耶稣永远是我们最亲的朋友啊！任何时候我们转向他，我们都可以遇见他，我们可以都从他的身上得到安慰，得到鼓舞，得到力量。这是一首非常深的一首有很深感觉的诗歌啊！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来唱它。我主耶稣，当我罪孽负我忧，何等权力能将难处到主面前去祈求，多少平安日日丧失，多少痛苦无需受，无非我们为将难处来到尊前去祈求，我们用佛苦难解心，有佛试探何因由，不能因此失望灰心，应当向主去祈求，谁能像他总是问多，背我重担分我愁，为他知我每一软弱，不当向主去祈求。第二节，姊妹们再唱一遍。 第三节，弟兄们，
我们是否疲倦苦窘，是律重担压心头，救助人就是避难处，应当向他去祈求。朋友有福买你去，你应当向主去祈求。他的怀抱是你福，
弟兄姊妹，这里面讲到了很多的难处，讲到了很多各式各样的痛苦。我不晓得哪一个是属于你的，是属于我的。但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救主他的怀抱永远是我们的父庇，我们最需要的永远是去转向他，把我们所有的难处带给他，甚至把我自己所有的软弱跟失败带给他。神挖我们，神显明我们，神暴露我们，这个过程是很辛苦的，这个结果刚开始也是很痛苦的，因为我们需要看到那就是我，我自己居然是这样子的一个人。但是我在说，神是一个积极的神，神才没有兴趣只是暴露我们的软弱，他为的是要让我们看见自己以后我们可以转向他，而能够有那么渴慕，那么强烈的心智，我们来要他，我们只在乎他。所以我们一起再来把第三节唱一遍完以后，我们还是有一些的祷告，好吗？
我们是否疲倦苦窘，是律重担压心头，救助人就是避难处，应当向他去祈求。朋友有福买你去，向主去祈求，他的怀抱是你福庇，因他父为平无忧。
然后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现在就在我们的中间，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从我们得救的那一天一直到如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他永远在那里等候着要来帮助我们，他永远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来转向他，他永远在那里等候着我们谦卑认罪悔改的来归向他，让他能够把他的自己，把他更大的祝福赐给我们，让他能够把他荣耀的旨意能够真正的做在我们身上，让他能够真正的把他那么多的祝福能够透过一个被他洁净被他破碎被他得着的器皿能够带给周围所有需要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灰心，真的不要灰心，仇敌一直叫我们灰心，仇敌一直叫我们看自己的难处，仇敌甚至一直叫我们看我们自己败坏的自己，但是主耶稣来却叫我们转眼来看他，然后转眼仰望耶稣，凡是遗忘他的，所有的咒诅都离开，只要遗忘铜蛇的都必得救。不要再看在伤口上，要去看耶稣，不要再看在自己的失败上，要去看耶稣，不要再去看到环境的艰难上，要去看耶稣。求主今天晚上帮助我们都来转向主，我们一起有些祷告，大家随着圣灵的感动有一些祷告。